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四大皆空，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二、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提振市场信心靠蔡奇。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连线报道，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2024年12月29号过世，享年100岁。他是美国历史上最高龄的总统，他的遗体呢已经在1月7号安置在国会大厦供民众瞻仰。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正在国会现场，下面我们来请他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耀毅你好。
是的，主播啊，我们看到呢，这几天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美东这边是风雪不断了，非常的冷。那么在我们看到，在我背后这个国会大厦的前头呢，也是冰天雪地。那现在的气温呢是只有华氏21度，也就是-6度。但是呢，同时也看到也有许多的民众陆陆续续的来到国会山庄这边，甚至也看到许多的车子，还有几辆的大巴载着民众，就是要到国会来瞻仰这个啊卡特的这个遗容。那我们知道呢，今天的行程是从早上的7点一直到明天，就是星期四的早上的7点，24个小时可以供民众前来瞻仰卡特。那么美国之音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有先访问了几位特别跑到华盛顿来要来向卡特致敬的民众，其中一位民众呢，他从科罗拉多州过来，那么他在讲到卡特的时候呢，还一度的这个语气哽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I think he was an amazing humanitarian, and that's he's strongly influenced my career as a nurse and in my interest in public and global health. And I felt very compelled to be here to wish him well. I think he was a genuineGood human who cared deeply about democracy and every person being treated well and fairly.
是的，那我们看刚才这位民众呢，他就说卡特对他的这个生命哦，甚至他选择护士作为职业有都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们也知道卡特的任内呢，包括了促成这个埃及这个所谓在大卫营的这个和平协议。那么他另外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做法就是与这个中华民国与台湾断交，然后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不过呢，看来我们在访问的民众当中，他们对于卡特在总统任内的一些的叫政绩，他们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反而是对于卡特在卸任之后所谓在人权的这个议题上面，还有人道的议题上面的许多的作为呢，他们感到印象深刻。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位民众对卡特的遗产是怎么说的。
Not exactly remembering his presidency, but his legacy afterwards with everything he did with Habitat for Humanity and he and some of the other well-known people that have gotten around the world and helped out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people is very impressive to me. I just think he did have good character. I think he could be an inspiration to a lot of people with the individual that he was prior to becoming president and then leaving office and going back to the family farm and doing what he did. He'd be an inspiration.
You know, I was born after President Carter's presidency, so I'm not really as familiar with his time, but I think his post-presidency period is really meaningful and has done something interesting for other presidents in terms of kind of showing what you can do with your time after you're president. And I think it's been very impactful for, you know, other presidents, certainly Clinton, Bush, and Obama, who have followed him.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看到我这个背后，美国这个国会大厦上面的这个美国国旗是降半旗，那么整个华盛顿地区呢附近的联邦政府机构也都是降半旗的。这原因就是因为呢，根据美国国旗法，如果现任或者是前任的美国总统过世的话呢，这个要降半旗30天。所以拜登总统在卡特过世的那天，也就是12月29日，就宣布就下令降半旗，全国降半旗30天。那此外呢，在今天刚才我提到了，到明天早上7点之前呢，都可以供民众到国会山庄来瞻仰卡特的这个遗体，之后呢，就会把他给送到国家大教堂当中来进行国葬的典礼。那么几位前总统呢，还有现任总统，包括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特朗普、奥巴马、克林顿还有小布什等人呢，也都会出席。那之后呢，就会把卡特的遗体送回这个他的故乡佐治亚州的这个 Plains 市跟他的这个妻子一起安葬在他的故乡。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的连线报道，欢迎观众朋友登录美国之音网页获得更多详情。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四大皆空，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靠史诗级刺激措施提振的中国股市，新年前后呢大幅回落。专家预计，当局将不得不做3000点保卫战的长期准备。标志经济增长预期的10年、30年债券收益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反映市场对经济复苏空间的质疑在不断加大。人民币跌跌不休，离岸人民币汇率跌破7.35心理大关，预示近期乃至年内呢还将继续保持跌势。房地产市场危机进入第三年，中国百城二手房价格环比呢继续下跌32个月，去年全年累计下跌了7.26%，累计跌幅呢较2023年继续扩大。股市、债市、汇市、楼市全部被看空，那么中国经济的问题症结在哪里呢？习近平坦言，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那么中国能否顺利走出经济困局？好，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贵宾好，观众们好。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主播好，文先生好，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股市、债市、汇市和楼市四大皆空，那么中国经济出现了所有指标都不景气的这种罕见的现象。人们常说股市呢是经济的晴雨表，但是股债汇楼这些市场指标的表现具体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预期，普通人恐怕还是不得而知。我来请教，首先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对这个四个市场，那个对经济的那个景气呢，能够提供很多的信息的。那么股市呢，主要是打一个时间差，就是说你现在买那个股票，你的预期呢是这些企业表现很好，那么以后那个盈利会增加，所以呢大家都要去买这个股票，那么这个股票的价格就会上升，那么作为股票的指数，股市就会上升。那么如果股市的这个指数在下降的话，那就大家不看好未来，那么所以股市的指数下降，那么就表明大家对未来是比较悲观的，这是第一。那么在这个对经如果市场对那个未来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就大家要投资的话就转到那个所谓债券，因为债券呢它那个特别是国债什么的，它那个因为有固定的那个面值，然后有固定的利息，所以呢就没有什么风险嘛。但是如果那个国债的收益率在下降的话，那就说明大家对那个未来也是没有信心。 那么房市也是啊，房市现在因为中国的整个一个体制是歧视农民，歧视农民工，其实本来呢中国的这个房市啊，它的最大的接班人就是接盘的人，就是源源不断的从农村来的人。那么中国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你有半个脚已经跨到城市里面的农民工3亿左右，还有5亿多那个农村人口，所以呢说起来差不多有9亿的人还没有真正解决城市户口。但是呢现在这个体制是歧视，那么所以呢农民工正在入夜场嘛，就是纷纷的回乡去了，农民更加不好说了。所以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现代化其实主要应该是认为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现在有一个逆城市化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最后是这个汇率的问题。汇率呢实际上作为定义来说啊，就是说人民币如果买一个美元的这个价格越来越高，也就是人民币在贬值。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去买一个美元的这个价钱，所以呢现在这个离岸的那个汇率在那个上升，也就是说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所以你要付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去买一个美元的这个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全世界不看好这个人民币嘛。所以如果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有些个人他持有人民币的话，他现在就把它抛出去，那么要换美元，那么大家都要换美元的话，那么人民币就贬值了。所以呢，这都说明这个中国经济情况是非常不好。
嗯，那么中国官方经济学家，还有一些看好中国经济的舆论就认为呢，说股债汇楼这个市场是无常态的，他们的表现并不必然就指向经济的悲观预期。比如像人民币汇率呢，它的起伏有时还有金融当局的这个战略考量。目前欧元呐、日元呐、英镑等主要国际货币也在跌跌不休。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先生啊，李恒清先生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出现股债汇楼这四大交易市场的20-30年以来，这个四大皆空的现象多不多见？市场全部被看空，这意味着什么呢？
刚刚您提到啊，这个股债汇这个三个市场呢，它没有常态，这个是一个就是一般性的一个结论。但是哈、啊，在就像您刚刚谈到啊，在这个三个市场当中，这个四个市场包括楼市啊，四个市场当中呢，叫四大皆空，实际上是四大皆跌，四个市场皆跌的这种情况确实非常不多见，或者是还没有发生过四个市场全垮。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嗯，
像现在呢，楼市啊，在过去的30年当中啊，基本上都是涨涨涨。这个涨的基础啊，实际上是建立在这个土地稀缺、楼市呢只涨不跌这个神话之上。哎，它呢是，但是呢，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个30年当中啊，这个中国的过度的建设。另外呢，人口呢又趋于呢现在在逆转人口的趋势，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在老龄化使得需求啊不再持续了，哎，所以呢楼市啊在过去20多年当中啊又占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呢是20%-40%。我为什么这么大的线啊？就是从这个建筑这个行业，楼市楼房建筑这行业啊占 GDP 20%，但是它呢是占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财政收入啊，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现在占到40%，哎，结果呢，它突然呢就熄火了。熄火了以后呢，实际上很多的投资啊，还有这个转移支付啊，各方面呢也都熄火。所以呢，在出口呢又受到了阻击。所以目前来说呢，中国制造2.0应该说呢，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要靠它来。这个支撑啊，现在的所谓股市、汇市，哎，然后这个债市，这个呢，这个压力呢是非常之大，所以大家呢不相信了。那这个债呢，其实早都是过度的发行了，从中央债到地方政府债，而且呢，地方政府债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还的，所以现在这种状态啊，现在是什么？就是说债务呢是过度发行。那现在呢，老百姓呢也对在未来呢能够通过购买国债最后呢收到一定的收益呢感觉到呢非常的没希望。实际上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状态，就是谁敢买。所以这样的话才会造成啊，所谓现在看到您提到的这个四大皆空的这种状态。
好的，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这个看法。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Empty Cicada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小学毕业的习近平怎么会搞经济？尤森翁说，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温家宝曾说过，不改革政治制度，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会付诸东流，一针见血，不幸严重。 Boyonet 说，中国2000多年独裁传统是中国现在的结果，叛明君，叛清官，最后只能人尽相识。地狱天使说，习主席，你不是自信满满的说中国所有老百姓都已经小康了吗？你的2025年新年贺词不是说中国经济迅速回暖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说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和问题？你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别再装腔作势要面子了，你的脑子里只有不断的反腐和自己的地位安全，怎么能搞好经济呢？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习近平坦诚经济出现了问题，但是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新年贺词中呢，都把导致经济困境的这个原因说成，一是国际环境出现了变化，二是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中国经济问题的这个深层原因？仅仅以不利的国际环境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不可避免，能否解释得通当前的经济困境呢？
这个国际环境这个转变呢，也是跟他自己所作所为有关系的。因为他一上台那个就讲那个中国就是要搞那个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呢就是要由党来决定一切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这个跟这个18届三中全会，这个全会的公报还是他读的，要由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这个人上台就意味着改革已经终止，然后接下来他又推这个国营企业要做大做强什么什么的，那么就倒行逆施了。所以呢，国际上就觉得哦，我们上当了。我们本来是帮中国，希望中国通过经济改革能够导致政治改革，那最后融入全世界嘛。你现在完全要搞一个党国，那么然后他又带头每个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要学那个共产党宣言，所以这个国际上的环境啊，这个没世界上没有那么傻的，就是我要配置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又把我自己消灭，这不可能。所以呢，这是国际环境。国内的环境呢也是他自己搞成的嘛，因为本来改革党内还是有改革派把这句话就是由市场的决定性配置资源放到这个决议里面，那么也是呼吁全党全国要去落实这一点，对吧？尽快的把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结果他出来以后就到处都讲底线，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那么这个改革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就在他的任期之内没有任何进展。所以我觉得老百姓再笨他们也能体会到现在这个改革已经死亡了，而且都在倒退，对吧？所以呢怎么会有信心呢？国际上也没有那么傻的一个国家继续来帮助中国，要么就是俄国这种本来就是一个怪胎，所以两个怪胎结合在一块儿。我觉得老百姓很好，他们现在对那个经济没有信心，就是说明他们已经觉悟过来。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是讲究顶层设计的，正像刚才文教授所说的那样啊，从他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开始呢，他就不断地加大经济左转的步伐，包括进一步国进民退啊，加强对民企监控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推进全面富裕和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直至3年动态清零，大批中小民企倒闭，企业供应链遭到严重破坏。我来请教李先生， 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策呢，应该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境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应该说呢，叫难辞其咎。他因为呢，这个经济发展啊，它有自身的规律。它一个经济呢，如果能够起飞啊，用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一个是投资，一个呢是投资的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家群体。当几个要素啊都聚集在一起了以后呢，这个经济呢会发展的。那它呢是靠自身的这种自身的这个市场运行的机制啊，就会让它变。但是呢，这个民营经济啊，民营经济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开始了以后，从78年以后才开始呢，这个产生。应该说呢，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它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所以我们老说啊，这个叫民营经济呢，是这个5、6、7、8、9。那其中呢，就是说呢，它对这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啊，超过了50%，给这个贡献啊，超过50%，对那个民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呢，超过60%，固定资产投资啊，什么各方面呢，也超过了60%，高科技企业啊，占比超过了70%，城镇就业超过了80%。创新这部分民营经济啊，创新率达到了90%，在中国范围内。所以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啊，而且呢是民生的一个基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那政府呢反而呢不仅不来支持啊，反而呢要进行打压。那为什么呢？因为民营经济发展了哈，他们认为就不好管了。民营企业家们有钱了哈，就不听话了。比如像什么马云呐、像柳传志啊，像俞敏洪啊，他们就公然的敢于批评政府了。为什么要批评政府呢？因为政府不作为或者是乱作为嘛。那民营企业家们最后呢站出来呢，针对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行业的利益呢发表观点。这时候呢，这个党的领导呢就不能够接受了。所以他要做什么？他就直接把党支部建在公司，建在民营企业家当中，现在甚至建立到外企当中，然后要加强监管，甚至直接干预、关停。这些呢，像比如教育培训机构啊，整个产业都被干掉了。所以应该从这块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在资源上啊，向国企倾斜。所以实际的效果，最后的效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逐渐的呢，变成了一个转向了这个计划经济的方向，而现在就变成了逐渐要走向一个民不聊生。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四大皆空，也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
好的，
所以我说习近平啊，难辞其咎。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y Guest 红杏出墙，他说：“结政，在于那里出了一个当了皇帝并想世袭的独裁者，他是所有问题的根源。轻松 talk， 现在世界经济基本上是依托于建立在讯息高速通路上的全球化经济，那讯息自由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死穴，这个讯息自由的死穴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上限。”自由黎书说，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这话跟艰难探索一样，都是问题是你们的，但困难是老百姓的，你们探索了一下，老百姓就艰难了。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看法。一位叫蒋6666说，看空又不是头一回了，年年看空，现在呢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另外一位叫 A wise man sees the world 说，当今哪个国家经济能有中国好呢？我们现在呢，我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就我们刚才有两个不同意见，这位网友他们的看法呢，简要评论一下，就是说呢，他们不赞同绝大多数网友们和两位专家的看法，认为呢，这个看空。实际上是你们看空，中国并不空。哪个国家的经济能有中国好？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些不同看法呢？
不同的看法很正常啊。这个 这个民主社会，一个民主的世界，也欢迎这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就要摆事实讲道理，是吧？那么中国变成世界经济老二是从2011年开始的，对吧？那么甚至有的人认为更早，因为用那个购买力评价什么的，甚至都有认为中国在2014年、2016年不同的年份，中国早就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现在是世界老大了，对吧？那么忽然现在那个中共的那个第一把手又出来说经济有困难了，那么然后呢，中国呢始终从那个官方的汇率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呢，现在其实跟那个美国的差距在拉大，这也是事实。那么所以就要请问，就是说本来中国是每隔一两年就超过一个老牌帝国主义、老牌资本主义，对吧？从意大利、那个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然后呢，本来是说我们马上要超过美国了，但是现在又遥遥无期了，那么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这些人是站在党的立场上，那么他们应该问一下，党在2012年、2013年已经通过决议，要有市场来决定性配置资源，怎么就变成了由党来决定性配置，甚至由个人来决定性配置资源了呢？这个是符合你自己党的决议吗？对吧？另外，农民工在回乡，那个小白领在那个失业，那个农民现在是很困难，这个也是事实呀。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人还是应该回去好好的看一些理论，看一些自己党的决议，看看这个十多年来在习的领导之下，中国到底在干什么。
好，
我认为是这样。
好的，李先生。
我想啊，这个文教授已经讲了哈，但是这其中还有一条，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呢可能没有生活在人间啊，因为呢你感同身受嘛，你周围的这个民众收入是低了还是高了，哎，就业的情况是好了还是差了，对吧？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你可能不太了解，或者呢你故意要这么去讲。所以呢，另外呢，如果出国去看一看，你就知道周边的国家哈，其实现在比中国好得多。那像我们生活的环境呢，也比中国好得多。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呢可能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了。一位叫 JL 说，中国终究是步入了苏联的后路，军备竞赛，此举将对已经全面崩溃中的中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为继续中国社会的运作，中国地方政府2024年发行债券达9.8兆人民币，创空前纪录。如此庞大的资金来源，无疑是中国老百姓的存款，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储户银行取不出钱，而导致社会事件。于次郎，如果此时此刻中国政府还在寻找经济哪里有问题，那就说明中国的经济泡沫永远都不可能有缓解的那一天了，因为在树林里还找不到树叶，就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Bouncy 说，大陆目前的成本并不低，算上税收、地皮还有隐形，指出啊，比如官员打交道、资本逐利，越来越多的商家都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事情多、风险大、无利可图。习近平，我们看到他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呢，提到了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其中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轻描淡写之后呢，他说风风雨雨是常态，这些困难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请教文教授，您如何评估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究竟有多严重？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可不可以像习近平那样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呢？文教授简单说一说就好了。
我觉得绝对不可以，所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站出来了嘛，指出那个中国经济的现状以及它的根源，但是往往这些经济学家的这个声音就给封掉了嘛。这也是说明这个党是如何的害怕真理。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呢，对于习近平这种轻描淡写不以为然，认为习近平你应该说实话，如实面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螺旋。请教李先生， 结合您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以及综合国外经济学家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种股债汇楼四大皆空的危机会不会让中国深陷啊？用他们的说法呢，叫通货紧缩螺旋，中国需要多少年才会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呢？
应该说啊，现在呢，这个通货紧缩呢，已经不是风险了，而是现实。哎，习近平呢，第一呢，他不懂这个通缩是什么样啊。刚才这个有位网友说习近平小学生啊，但实际上呢，习近平不是小学生啊，习近平跟我是清华化工系的，是一样的。当然他是工农兵学员了哈，但是他是上过大学的。但是呢，他不懂这个经济也是现实，你不能要求每一个领导人都懂经济嘛。但是呢，他不应该用独裁的这种方式，最后把整个中国的结构呢都变了，政府的决策结构都变了。所以呢，这个通缩呀，他曾经说啊，通缩有什么不好？其实通缩呢，这个非常不好，它是在结构上哈，在摧毁了整个一个国家的经济，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最重要的是恢复信心。所以呢，像日本呢，曾经发生过的叫失去的三十年，从1990年开始啊，有失去的三十年，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经济的结构性上的这种摧毁，所以呢，大家呢都这个整个经济呢，国民经济在一个低效的低速上、低水平的一个状态上呢发展，所以中国呢现在呢很快，甚至呢要比这个日本呢失去三十年呢可能还会长。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大家非常揪心，不是担心党国的 GDP， 而是担心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后续的民生如何度过。
好，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观众朋友们的几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二百斤说，中国过去一直以政府投资及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发展，现在中国政府深陷债务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当然陷入衰退而不可自拔。于次郎，认清现实吧，现在是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选择机会，而中国则是在等待机会，这就是差别所在。三少爷，习主席最关心的是地位安全、政权安全，而不是经济。杜三元说，中国经济眼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消费需求完全窒息，年轻人失业严重，因为企业外移、倒闭，劳工失业，无力偿还房贷、信贷等等，导致银行呆账不断扩大，金融风险必然升高。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请继续收看第二个话题，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提振市场信心靠蔡奇。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提振市场信心靠蔡奇。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近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强化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他说，要围绕增强信心、凝聚共识、构筑主流舆论新态势，继续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是蔡奇第二年要求加强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把引导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正面造势视为振兴经济的必要手段，背后透出的则是北京清楚看到市场信心不足的问题，并深刻担忧，力求呢通过宣传和舆论引导来扭转当前预期低落的这样一个状况。网友们戏谑啊，说经济发展靠宣传，提振信心靠蔡奇。那么高唱中国经济光明论能否改变每一个普通人、每家企业的切身感受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加强舆论引导，高唱中国经济光明论，刚才说过，这不是蔡奇第一次提出了。去年呢，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不愧为习近平第一号亲信，为习主席排忧解难。但是，以宣传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绝对具有中国特色。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您如何评论呢？
所谓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啊，说白了就是说假话。哎，其实呢，几年前啊，这个从中国来的原来的同学啊、朋友啊，到美国来，他们那时候每天叫什么呀？就是买买买，哎，有的是钱。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因为财产啊在增值，有底气。那时候要有一个北上广深的有那么一处房子啊，那就是底气啊。哎，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经济过热，经济热得很。哎，做什么生意啊都可以挣到钱，所以自然呢就有信心。但是呢，现在啊这个环境啊没有了，哎，被整个前头那一节我们已经讲到了，整个呢经济结构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党呢乱世政，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现在呢这个没有了，没有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是说实话，那担心啊老百姓啊就知道了真相，就更没有信心了。但是你反过来想啊，这老百姓傻吗？他自己感觉不到吗？所以党啊实际上是知道，你知道，但是还是要用谎话来骗你，因为他相信什么呀，三人成虎，他现在纯粹叫什么呀，自欺欺人，再加上骗你没商量。所以呢，说到这个财富的这个消失哈，我们原来老讲一个叫明斯基时刻，现在应该叫进入了一个什么时刻啊？进入了一个塔西佗陷阱。所谓明斯基时刻啊，就是啊，因为这个投机的这个泡沫呀、过度的债务啊、金融不稳定啊这些呢崩塌了。哎，他就由于啊这个高杠杆啊、投资者过度自信和宽松的这个监管所造成的这些问题啊，导致了金融危机和市场调整。哎，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哎，现在。这个事情啊已经不是在中国爆发，它已经是变成了现实，已经资产已经被洗光了。哎，但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时期，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什么呀，就是政府啊在失去自己的公信力。现在就进入到了一个无论是你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何去跟他讲，他就是不信你，哪怕你做的是真的是好事儿。他已经不信你了，所以我说现在的中国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塔西佗陷阱了，政府完全没有公信力了。
好的，那么蔡奇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近年来不断有中国经济日本化， 中国崛起封顶论等看空中国的观点，这种唱衰的声音越唱越响，就会进一步加重悲观情绪，最后呢导致预言成为现实，这是中共最担心的问题。因此呢，需要把握舆论主导权，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也就自然被视为经济政策当中的一个手段。来请教文教授，您怎么看蔡奇舆论引导提振经济信心的这样一个逻辑？中国目前的经济萧条可以和当年的日本相比吗？
这是很好的问题。首先呢，中共维持统治啊，他夺取政权以及维持统治主要是靠暴力，还有呢就是谎言，所以呢这也很奇怪。但是中共呢也不是说他不让那个真相暴露出来，好比说粉碎四人帮之后，就是毛泽东死了，四人帮马上就被粉碎了，那么当时是有差不多好几年大家就在揭发嘛，这个文革的灾难，说是浩劫，然后呢中国的经济呢是濒于崩溃，然后呢农村里面是那个农民的生活还赶不上1949年以前等等，这个真相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是中共呢比较有自信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问题都暴露出来，那么然后说我们应该怎么改，那么然后就逐渐走上那个所谓改革开放的道路嘛。所以呢中共也不是说他从来就不敢那个把那个真相暴露给人民，如果他在上升的时期呢他是敢这样做的，那么现在又照理说是改革40多年，然后中国现在是世界老二了，然后中国这个国家厉害的不得了，是厉害国了，怎么突然又出来什么有困难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么然后呢他又不敢把这个真相把这个根子把它暴露出来。你像有一些那个经济学家好容易说了几句真话，像那个高山文啊，还有那个傅鹏啊什么的，他们的声音都给封掉了，公众号也给封掉了，那么就说明那个中共他的维持统治啊，他必须要靠那个谎言，但是谎言是没用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唯意志论，这个是唯心主义，这个中共他在批判这个哲学思想的时候他是对的，那么现在中共自己陷入这种唯心主义里边，那个唱好能行吗？老百姓自己揭不开锅，家里面小孩没有找不到工作，对吧？房贷还不了，等等，这个都是事实的情况啊。这不是靠畅想就能掩盖的，所以我觉得好笑，这个非常的好笑。
好，
另外我稍微讲一两句话，那这个呢，我跟那个恒清那个观点也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关于日本啊，我不认为用简单的把那个什么失去30年这么来形容。日本过去30年的情况，日本的情况跟中国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一，日本它那个是有宪政民主的，它是多党制，当然基本上是那个自民党那个执政，但自民党它是要不断的要吸取反对党那个声音，吸取老百姓的声音，然后自己改善，这是第一点啊。那么跟中国的一党专政是完全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说它那个国际环境不一样，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就是二战以后变成一个和平主义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广结善缘，不像中国当时到处去支持这个武装斗争啊，颠覆政府啊，对吧？这个当然邓小平后来执政以后是改变的，而且也是因为那个李光耀点拨了他们，说是你要我把你介绍到那个东南亚去广交朋友，你自己每天在那儿颠覆人家，对吧？那么邓小平说哦，那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呢，这里面。还有呢，就是说呢，那个经济困局的那个成因是不一样的，因为日本当时它那个收入分配非常好，即使它的增长是有点停顿了，对吧？但是社会是非常安定的，老百姓是，你看那科技照样蓬勃发展，每年都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呢，我觉得另外呢，就是说当时美国跟日本商量的，就是说你的体制里面有问题，因为你也是搞那个政府主导啊。然后的产业政策啊，对吧？然后垄断那个农地，他当时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是把农地都垄断起来，说我一定要搞我自己的农业，但是又向全世界倾销他自己的产品。美国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总要说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所以他后来放松那个农地的改变，对， 它就大幅度的下降啊，这个就把那个困难就解除了。中国现在不肯呀，因为他要搞那个土地财政，不肯把这个把土地放给农民们。
好，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有区别啊。
对，那么一些专家也指出哈，可能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说中国不能跟当年的日本相比，在哪里呢？就是日本呢出现经济问题，但是呢是在社会已经高度发展。啊，老百姓已经相对富裕这种情况下呢出现的，而中国呢现在是啊社会呢社会发展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几乎没有，然后老百姓啊相当一大部分老百姓还没有脱贫，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跟日本当年比较类似那个现象呢，可能这个灾难性的这个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Kaisers。这位网友叫凯撒行，他说如果宣传能提振经济信心，那么前苏联就不会亡国了。还有一位叫韩松不学习，他说习近平为啥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呢？这不正说明中国经济前景很暗淡吗？如果中国前景一片光明，还需要你畅想吗？你什么时候看到大白天的人拿着手电筒走路？如果有，那一定是有病。不过话说回来，依据习近平平时的言行举止来看，他确实是一个讳疾忌医的人。好，还有一位叫爱国贼啊，说经济好不好不要紧，蔡奇只管畅想，其余不是他的事儿。好的，回到我们的问题。中国历来重视舆论宣传和引导的作用。那么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说，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但这些呢是可以经过努力克服的。他说，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经历考验中壮大，大家要充满信心。那么蔡奇和全国宣传部长们自然心领神会。我来请教李先生，面对股债汇楼四大皆空的空前的信心匮乏，蔡奇的畅想经济光明论和舆论引导会产生多大的实效呢？
具体多大实效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是知道的哈，如果你要是相信了，你跟着他走，那你就会被割韭菜。2015年的股市啊，股灾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去年年底的这个股灾啊，也是这样一个例证。在政府这么做哈，它实际上啊，消耗的是民众啊对政府的信心。就像这个河南这个农商行啊，政府呢最后呢这个储户拿不出钱来，政府却不承担责任。他本身就有这个储蓄保险嘛，他不承担责任，结果呢反而呢去抓捕这些上访的这些存款户，全国民众都看见了，都会扪心自问啊，谁敢保证下一个受害者不会是自己呢？对吧，政府的公信力也荡然无存。所以呢这个事儿严重的影响到他发国债，发长期债，发专项债，所以他以后怎么借钱啊？现在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信用评估啊，已经在不断的下调，所以我正好这两天那儿看到一个例子哈，在这个1644年的时候啊，李自成啊兵临城下，到兵临北京城下，那个时候啊，崇祯呢这个钱都花干净了，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借钱守城，要借钱守城，当时啊到处借钱借不到，大家都不给他，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你王朝要倒了嘛。倒了，那个时候借了钱谁来还？所以他甚至向他自己的岳父啊周奎，他去借。周奎呢家里头是这种这个亿万富翁啊，最后呢他说他家里没钱，最后只借了一万两，其他的大臣嘛就是几十两、十几两啊、一百两啊这种借。哎，结果有一个老百姓啊，最后呢是爱国啊，最后呢这个穷苦哈哈的积攒下来了400两。全拿出来就这个准备护城救国400两，哎，结果呢把这个崇祯感动坏了哈，感动坏了，结果没到一天城就破了，崇祯呢自己上吊了，后来这个人呢也没留下个名字，所以我想啊，我在此要劝老百姓啊，别去做这个捐400两的人，别去跟着吧。
好的，那么信心啊缺乏了。 那么如何提振信心呢？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社论认为，工作不好找，收入又没有增加，店里的生意旺不旺，工厂的订单多不多，中国国内每一个微观的市场主体以及和中国做生意的人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中国经济光明论唱得再响，这篇社论继续说哈，也不能改变每一个普通人每家企业的切身感受。来请教文教授啊，提振信心主要靠改善经济基本面还是靠宣传引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光是畅想什么光明论，那世界上太容易了，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国家畅想，那个经济就发展起来了，这真是异想天开。那个中共呢，在那个文革之后，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整个一个国家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对吧？那么从政治上，从那个经济上，从国际关系上，这个困难重重。那么当时呢，就是说因为大家不知道中国的这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嘛，所以呢邓小平开始提出来，我们改革开放啊，我们过去错了，我们要怎么怎么的，就是给世界的一种盼望嘛，就是中国能不能慢慢慢慢就走出这个独裁专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阶级斗争这种怪胎，那么然后融入世界，所以呢逐渐的那世界就去帮中国了嘛。当然呢中国这个中共啊，我不要说是中国啊，中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政党，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不赞成中国去，就当时中共去接受那个苏共的领导，但是至少中共能够诞生然后壮大，这个背后有那个苏共的极大的这个援助啊。但是翻脸不认人，马上又去把那个苏联骂的那个是世界上最最恶毒的敌人，比那个当时中国认为的主要敌人美帝还要厉害。那么然后呢，现在也是的，这个四十年你知道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了帮中国多少忙，还有日本，哎呀，有一段时间又是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的仇敌怎么怎么的，所以中共这个政党现在这个信誉完全没有了。我觉得他现在又是开始装笑脸了嘛，现在这个统战的一个系统里面发出信号，对美国要微笑，对欧洲要微笑，我觉得这个我希望就这个世界上大家不要上当。
好，
那么至于你在国内你也要做很多事情的，你如果要获得那个民心，你把孙大武这种人先放出来嘛，把那个什么这现在中共的监狱里面关了无数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先放出来，对吧？然后呢，你对那个民企，好比说我举个例子，薄熙来在那个重庆打黑，弄了这个几千个那个民营企业家都家破人亡，你把那个这个都翻案，那么然后把财产赔给他们，就是说你可以做，就是当年邓小平做过的事情，像文革。那么然后他就把那个什么抄家物资什么都发还，然后又把那个荣誉生又请出来，把他捧到那个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就是说你要做事情大家才会信任你啊。那你这个人也下台了，就没用了，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十多年是倒行逆施，你现在即使要改正也没用了，所以呢我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如果只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就可以解决市场信心的问题，那毛时期的大跃进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光明的时期了。想当年中国全面赶美超英，而且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农业呢更是取得了全人类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一个萝卜千斤重，五头毛驴拉不动，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猪就足够吃半年，结果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这样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请两位专家们哈简要的给我们评论一下。有海外的亲中媒体就认为呢，应该这样说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说吧，就是说呢，一味的这个叫什么叫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肯定是个笑谈，但是有海外亲中媒体认为呢，客观的说，一味 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并不客观。中国庞大的市场其实呢有巨大的潜力，中国当下的经济也并非没有亮点。我来请两位专家评论一下这种观点啊，看看有没有道理。就是说呢，你不能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一味唱衰可能也不行。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啊，我想啊，我们就拿美国做个比较哈。美国呢是一个经济呢是高度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它呢政治上更开明，哎，它是一个有自由的，至少有自由有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像我们在这个海外啊，我们在经济评论当中，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批评美国的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好。很多的美国自身的这个经济学者啊，他们从这儿土生土长的，也是在不断的在批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实际上美国的进步啊，就是在批评当中进步，不断去修正的。但是你现在呢，叫这个反而呢，你现在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批评的声音啊，都要下这个冠以这个唱衰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头号，这个一个 title 啊，那实际上呢是在阻碍经济的发展，对吧？事实也是这个样子。
好的，
所以我想啊，叫纸包不住火，可以欺骗一时，但不会永远这么下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常识。
好，那文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刚刚已经举过例子了，就是那个文革之后，其实有好几年，这个报纸上没有什么光明论的，那都是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这个老百姓受到什么迫害，都在揭发。那个只有把问题认识清楚了，对吧？然后你才能找出一个克服的一个办法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像现在这样，就一定要畅想中国经济，这个是确实是做不到的。那个美国那个报纸上你找不到歌颂美国的那个这个报纸的这个文章的，如果哪个人一天到晚写这种文章的话，大家就要去攻击这个人，说你干什么，你在那儿。所以呢，美国没有因为唱衰，这个已经100多年了，200多年了，对吧？结果变得非常强大。所以我很同意那个恒清的那个观点，这种都是很可笑的。当然了，我补充一句啊，就是说中国以它的那个国土的面积，以人口的这个规模，然后人民的那个勤劳那个智慧，如果没有中共这种体制，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市场体制加上民主宪政的话，中国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呢，这方面，但是这需要一个制度的改变。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是照例，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首先是二百斤说，如果经济状况真的好，其实是唱不衰的。中共之所以对唱衰的言论那么在意，是因为那些言论说的是事实，把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杜三元说，说好中共国的故事，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说穿了就是给全民打鸡血。没有太多了，国家集权资本主义要是上来一个比较感动的这个领导人，就容易出来国家独裁资本主义。于次郎说，经济不是靠宣传，更不是靠吹牛，而是政府要带头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则，带头遵守法律才行。远洋捕捞体现的不是中国政府的效率高，而是体现出无法解决问题，只能靠抢的末路心态。所有的线索都说明了中国还没有烂到底，现在的痛苦只是刚刚开始。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恒清先生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将有VOA 白宫记者从国家大教堂现场连线报道卡特总统国葬仪式，并且邀请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点评卡特总统的政治遗产以及展望新一年的美中关系。欢迎大家收听并且留下点评。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